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22章35到38节，《路加福音》22章35到38节，我来读。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带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你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阿门。当我开车的时候，经常会听 CBS 基督教广播或者 FEBC 基督广播中播放的许多教会的讲道。有时我会对其中的内容感同身受，有时我也会获得一些启发。但是有些内容让我不容易理解，或者是有一些内容让我无法接受。其中之一就是一种说法，是恢复信心的野性。不仅是基督教的广播，在基督教报纸的一些采访文章当中，也更经常可以看到。其中不仅有信心的野性，还有祷告的野性、敬拜的野性等多种类型的野性。他们认为，只有恢复信心的野性和其他各种野性，韩国教会才能够复兴。然而，我并不理解为什么需要恢复信心、祷告和敬拜等的野性。因为，为了正确的过好信仰生活，我认为不应该拥有野性，而是应该放弃野性。野性的字面意思是自然或本能的粗犷性质，也就是说，将信仰生活视为野性的人，认为按照自己的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认为这样做才是正确的。然而，真正正确的基督徒是不是顺从自己的意愿行事，而是顺从主的话语而行？不是按照自己所愿的，而是按照主的旨意行事的人。现在几乎已经消失，不存在了。生活在野外，从未经人手触摸管教过的野马，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是充满了野性。非洲大陆的草原地区，广泛分布的斑马也充满了野性。然而，具有本能野性的野马或斑马，人没有办法骑，也无法承载货物。要成为让人骑的野马或斑马，或者承载货物，那匹马必须要接受驯养师的训练。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八福当中的第三福是温柔的人有福了，认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一些人常常在每件事上犹豫不决、拖延、难以下决定的人。对于这样的人，看起来一切事情上都显得软弱的人，这种人的性格，我们常常说他们是温柔的。然而，圣经中的温柔并不是指这个意思。心地正直、坚定，全心全意的寻求神，并顺服于神旨意的人，是指温柔。 按照本能的野马。如果遇到好的驯养师，接受良好的训练，那么将发挥它的本性和力量，只为主人所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称这匹马为温顺。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按照字面的温柔的意思。也可以说，这个温柔是与野性相反的意思。圣经中有两处描述谦和的人，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还有民数记12章3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耶稣和摩西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他们将目光关注于神，并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为神所用，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神，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因此称他们为温和的人、谦和的人。为了使韩国教会焕发新生和复兴，不是需要信心的野性、祷告的野性、敬拜的野性，而是需要放下自己、舍己。韩国教会成了世人担忧的原因，不是因为教会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不是因为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因为他们的野性吗？我们应该按照神的话语和旨意来行事。然而，去追求世俗的价值观，试图操控神，难道不是这样吗？操控神的技术，比如说摇动神宝座的祷告，让神工作，难道不是有这样的话在基督徒的口中常常出现吗？怎么会有这样无理的祷告？怎么会有这样无理的行为呢？信仰不是我们操控神，而是我们被神所主管。因此，为了更新韩国教会，需要更新我们的信仰，就需要信心的谦和、祷告的谦和、敬拜的谦和。另外，在电视讲道或基督教报纸的采访的文章当中，有一些不容易被人接受的话，就是奇迹成为常识的教会。我曾经拜访过一个教会的礼拜堂的墙上贴着这样的标语：奇迹成为常识的教会。我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一个患病的人在教会得到了医治，经济上贫困的人得到了改善，看起来无法修复的关系得以和好，以及其他各种各类的心愿以奇妙的方式实现了。在我们百周年纪念教会当中，如果奇迹成为常识，是一件好事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教会可能会成为比现在更有名望、有更多人聚集的教会。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经历只能归功于神的事情是一件好事，这是因为这是神与我们同行、引导我们的明确的证据。然而，如果奇迹 真的成为常识，那就很难解释了。以色列百姓在出埃及之后，在旷野生活了40年，然后进入迦南地。他们根据云柱和火柱的移动来行动，停下来他们就搭起帐篷，因此他们在旷野当中无法种农作物。因此神在那个时候降下的是玛拿。对以色列百姓来说，这玛拿本身就是神迹。玛拿的意思是什么？当他们看到从天而降不知名的食物的时候，他们无法给它取名，就不断地问这是什么，满腹。最终他就成了玛拿。这个神迹持续了40年，按照字面的意思，也就是神迹成了常识。那时以色列百姓对这样的玛拿这样描述：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换一句话说，情况是这样，从未尝过面包的人，甚至不知道面包是什么的人，第一次吃法棍面包之后说这是什么，吃了之后肚子饱饱的，这是面包吗？面包，面包，好吧，我们称之为面包。这个面包外脆内软，只吃这个死了也没有遗憾。就这样，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时光过去了，人们的反应发生了变化。这个面包是怎么回事？像一根木棍一样，里面又没有红豆，又没有巧克力，外面又没有撒糖，也没有涂奶酪，没有任何味道。现在除了法棍面包，也想尝试其他的好吃的东西。与其他食物相比，这个法棍面包无需多说，它在面包当中绝对是次等的。神迹成为常识，曾经是神迹的玛拿就变成了微不足道的食物。与其说神迹成为常识的教会，不如说神迹和常识都接纳为神的恩典的教会是好的教会。如果神迹这么美好，那么神应该每天都还要再降下玛拿给我们。约书亚记5:12，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庆祝逾越节，并且吃了那地的出产，从第二天起玛拿就没有再降下。所以他们那一年在迦南地吃了地里的出产。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吃了玛拿，这是神恩赐的结果。进入迦南地，在那里耕种土地，收获出产，也是神作为的结果。我们每一天通过神借着某些人使我们得到5万块、10万块来生活，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在神让我们所工作的场所努力工作，即使不多也能得到一定的报酬，这是神的作为。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将神赐给我们的时间、才能、物质等奉献出来，通过这一些参与到神的圣工和作为当中，我们将享受 更加丰盛、更深的神的恩典，并深深的感恩于神的赐予。今天的经文是耶稣与门徒一同分享最后一次逾越节晚餐的一部分。耶稣以这句话结束了他们的讲道，并且前往橄榄山，在那里祷告，并且被捕，经受审问，以及受苦难，并被钉十字架。耶稣问门徒们，35节，耶稣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之前已经两次，只是圣经提到的，差派门徒们去传福音。第一个场景是这样的，路加福音10章3节，你们去吧，我猜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在圣经当中，当描述以色列百姓和基督徒时，如果用动物来描述，常用羊来比喻。大卫在23篇当中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用牧者来描述神，把自己定位为羊。羊是一种完全没有自卫能力的动物，它没有像猎豹那样快跑的腿，也没有像其他猛兽那样尖利的牙齿可以攻击其他动物，并且也没有锋利的爪子。它唯一的脚也是向后卷曲的，几乎对抵抗其他猛兽的攻击没有任何的帮助。视力最好的动物是鸟类，鸵鸟、鹰、老鹰和海鸥。鸵鸟的视力可以分辨约20公里外的物体。而鹰和老鹰可以在2-3公里高空中看到草原上奔跑的兔子和老鼠。在哺乳动物当中，长颈鹿和猎狗的视力最好。相反，羊是视力最差的动物的代表，只能勉强看到眼前的草或蔬菜。然而耶稣却在差派门徒的时候说，就像将羊送到狼群中一样。羊是无法与狼争斗的，不可能战胜狼。如果说差派你们如同狮子或豹子差派到狼那里去，如果这样说有多好呢？如果主能给我们力量，无论是权力、学识还是财富，通过这些力量使我们能够说，可以对传福音的时候可以说，你要信靠耶稣而生还是要不信而死，如果可以这样讲，对我们来说是多么令人兴高采烈的事情啊。又或者说，我差派你们如同把大象差派到狼那里去，因为大象不会碰触狼，狼也无法压垮大象，所以彼此可以共存。那么传福音的时候也能够坚持下去。然而对羊来说，没有任何能够与狼抗衡的东西。然而羊拥有其他猛兽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牧人。羊本身虽然 软弱无力，但因为有牧人，所以他们可以享受到青草地和溪水边。当死亡的阴影如同猛兽一样笼罩过来的时候，他们可以经历到牧人的杖和杆的保护。耶稣在差派门徒的时候，关于传道者应该信靠什么，他这样说，路加福音9:3，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褂子。这意味着传道者应该完全信靠神。当时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有时会遇到蛇，有时也会遇到强盗。在那种情况下，用来自我保护的武器就是棍棒。因此说不要带拐杖的意思是，不要认为你自己可以保护自己，而是要相信神会保护你。另外，口袋、食物、银子、2件褂子都是关于衣食住的问题，这些也要交托给神。当时款待客旅是一个村庄非常重要的美德。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村庄的时候，村民们会轮流地邀请他，有时这甚至变得接近于虚伪的程度，盛情款待。如果有村民拒绝招待客人，那么那个人就将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因此这句话的意思是，当你信靠神的时候，那么请你看一下神如何负责你的衣食住的问题。在侍奉当中并没有直接向人求助，只求神的帮助，这就称为信心事工。这是一个不翻译而直接使用的术语，可以翻译为信心事工。Face Mission， 一个典型的进行 Face Mission 的工作的地方位于瑞士洛桑附近的基督教共同体拉伯利共同体。拉伯利的意思是避难所、庇护所，由美国牧师夫妇弗朗西斯·薛华创办，现在已经成为寻求真理的求道者们寻索真理的地方，分布在全球大约10多个国家。当然韩国在江原道阳阳郡也有拉伯利共同体。拉伯利最初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起点，在没有任何赞助者的情况下，薛华牧师和他的家人与一些来到他那里寻求真理的人进行深入的讨论，这就是一个出发点。拉伯利共同体的目的是要在生活和事工当中展现神的存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定下了4个原则。首先，他们不向人们请求，不向家人和访客请求帮助，而是向神祈求。第二，他们祷告，求神派需要的人来到拉伯利共同体。第三，他们寻求神的引导，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计划。第四，这项工作，他们没有进行广告宣传，只是祈求神差派共同参与他们工作的人。这就是典型的信心事工。可以说，这符合传道的时候不要带棍棒，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不要带2件褂子。然而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又这样说，36节，他说，现在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耶稣在事工初期差派门徒的时候曾命令他们什么都不要带， 现在却告诉他们要带上。这是因为门徒们在跟随主继续侍奉的时候，生活的情况和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而且他们将不仅限于犹太地区，还将分散到各地去。那些地方的情况会与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不同，因此耶稣再次告诉门徒们是这样的内容。所以说我们需要牢记耶稣的这两种教导。对牧师和宣教士而言，有人说不应该拥有任何的财产，这是一种极端的想法。或者有人认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在这个世上的主的门徒，我们不应该存钱，不应该有自己的房子，除了每日三餐之外，一切剩余的都应该给别人。这样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使徒彼得按照路加福音第九章和第十章的原则进行侍奉，因此他在宣教旅行当中，如果有人提供给他食物他就吃，有人提供住宿他就住，如果有人提供路费他就去那些其他地方传福音。然而使徒保罗按照路加福音22章的原则进行侍奉，他擅长用他的技术制作帐篷，这在当时来说是高收入的专业的工作。因此他制作帐篷并自己使用，并且与同行者同工们一同来使用，不仅为了自己，他还为了同工们一同来做这个工作。重要是无论是彼得，使徒彼得还是使徒保罗，他们事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他们在事工当中所信靠的都是神。可能有人会误解耶稣在三世路节后半部分所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的话，认为从现在开始耶稣计划进行武装斗争。然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这样的想法如果仔细查看整个福音书的内容，都可以看出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耶稣从来没有计划过要对抗罗马政府或宗教领袖。仅仅看路加福音第22章就可以知道这个主张是错误的。首先，当门徒们回答他们已经有两把刀的时候，耶稣说够了。这两把刀不足以满足武力争斗的需求。如果武力争斗是目的，那么12个门徒对抗士兵的时候，两把刀远远不够。至少每个人应该配备一把长刀或者是一把短刀，每人需要有两把。其次，在50节后半部分，当有人前来逮捕正在祷告的耶稣的时候，其中有一位愤怒的门徒，约翰福音中称其为彼得，他割掉了大祭司长仆人的耳朵。耶稣看到了这一幕的时候说，由他们吧，并治愈了那个仆人的耳朵。如果耶稣考虑武力争斗，他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他考虑武力争斗，他可能会说干得好，很解气，再把另一只耳朵也割掉。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说过，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被刀杀。因此这句话不能成为武力争斗的依据。然而门徒们仍然不能理解耶稣的想法。38节他们说， 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说完了够了之后，似乎需要加上这样的话，够了，你们现在虽然不能理解我的话，但以后当你们更加成熟的时候就会理解了。如果一个孩子在准备考公务员，考试还有几个月，但却没有坚持学习，然而这个孩子却对父母说，爸爸妈妈，我过去每天学习一个小时，从上周开始每天学习两个小时，我做得很好，对吗？如果这个孩子这样说，会怎么回答呢？可能只会说一句话，做得好。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下，每天学习十个小时，能否通过考试还是未知数。然后，作为父母的，可能走进房间，捶胸顿足的祷告说，神啊，求神怜悯我的孩子。求神让我的孩子能够有正确的分辨力，行事正直，并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能够诚实的生活。耶稣所说的够了，和这个父母说做得真好是同样的意思。耶稣说完了这句话之后，他就去了橄榄山，并献上了痛切的祷告，恳切的祷告。圣经记载说，他祷告说，我的父啊，尚且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就要照你的意思。难道只是说了这样的祷告呢？门徒们跟随了他三年，他为了那些仍然脆弱的门徒们有多么恳切的祷告呢？耶稣也对将要面对的苦难这样说，37节，我告诉你们，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系我的事情必然成就。这段经文是以赛亚书53章12节的成就。以赛亚书第53章又被称为仆人之歌。以赛亚书第53章预言了弥赛亚将要经历的苦难。然而犹太人并没有相信这句话，而是等待着一个能从罗马的政治上解放他们的弥赛亚。这是他们自欺欺人的产物。包括大祭司在内的宗教领袖们策划了各种计谋，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原本十字架的刑罚制度并不存在于罗马帝国，而是从波斯帝国学来的。当耶稣称自己为神的儿子，狮子的儿子是狮子，兔子的儿子是兔子，人的儿子是人，那么神的儿子就是神本身。这样讲的时候，犹太宗教领袖们立刻就可以以亵渎神的罪名来处理，处死耶稣。然而他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试图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甚至威胁到不愿意判耶稣十字架刑罚的比拉多总督，这是因为他们有其他的目的。申命记21章23节，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是被神咒诅的存在，所以他的生命本身就变得无效。因此他们试图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并要杀害耶稣，不仅仅是为了要杀害耶稣， 而是要为了使耶稣成为被神咒诅的存在，以至于使耶稣在这个世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都成为无效。耶稣在事工的早期被这样的威胁所包围，所以他在初期对门徒们讲的话是不同的。当耶稣首次差派门徒去传神国的福音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不要带拐杖、口袋、钱财以及额外的衣服。即使我们非常渴望的拥有、得到、享受某些东西，但神可能使我们不能拥有、不能得到、不能享受。那时我们需要完全的顺服，以全心全意的看待神如何引导我们的生活，如何供应我们的需要，如何塑造我们的人生。此外，耶稣在事工生涯当中最后阶段说，有钱袋的应该带上，有口袋的应该带上，没有刀的甚至应该卖掉衣服来买一把刀。如果神赐予我们什么东西，那么我们拥有它，并要以神为目标，不要在任何的瞬间把神之外的任何事物看得更重要，不要犯下这样的错误，而是要，如果我们无论吃着神所赐的玛拿，还是地上耕种并食用其产物，只以神唯一的目标生活，那我们的生活将成为应许之地，处处就会成为神的恩典和享受到神的作为。此外，如果我们不按世俗的价值观或本性而生活，每天按照神的话语来主管我们内心，我们将成为神所使用的合适的器皿，成为神在这个世上展示他计划的一个通道。这是因为这样的生活，主耶稣，战胜世界的主耶稣将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感谢神再次通过话语唤醒我们。虽然我们说渴望神的话语，但有时对于整个话语，我们过于关注了部分的内容，执着于我们所接受并喜欢的部分，把它们当作只有对我们有帮助和安慰的话语。我们再次承认我们的错误，求神赦免并纠正我们的视野，通过神的话语，责备神教导的话语、责备的话语、正确引导的话语和正义教导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更加完全。通过耶稣首次差派门徒们去传道的时候，告诉他们不要带拐杖、口袋、钱财和外的衣服。然而后来耶稣又告诉门徒们要带上钱袋、口袋。无论我们处在何种生活环境当中，求主让我们都顺从神，并以神为目的。求神不要让世俗的价值观或我们的本性成为我们生活的标准，而是要被神的话语所教导，使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合适的器皿，并要成为神旨意的通道。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